感谢主，我们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38篇。这篇的题目是罗马书中5-8章里的生命与死亡。我们可以称罗马5-8章为圣经的核人，其中有两个关键的词重复使用，就是生命与死亡。在创世纪2章里，生命由生命树代表，死亡由善恶知识树来代表。善恶知识树的结果实际上不是知识，乃是死亡，所以我们可称这两棵树为生命树与死亡树。我们首先来看善恶知识。死亡树非常狡猾，虽然它带来死亡，但它不称为死亡树，乃称为善恶知识树。与这棵树有关的有三件事：善、恶和知识。我们都宝贵善和知识，但不喜欢恶。我们认为善与恶是两个不同类别的东西，然而圣经里对善与恶的观念不是这样。圣经将善与恶放在同一类，这指明我们该注意生命，不该注意善或恶。照着创世纪二章，善和知识与恶相提并论，他们属于一个家庭，乃是一同做工以带进死亡的三姐妹。死亡当然与生命相对。我们来看生命线与死亡线。有些基督徒说，我们不该再关切创世纪二章所说的生命树与知识树，但鉴于创世纪的项目多半是在圣经别处得着发展的属灵真理的种子，我们不该忽略它们。创世纪二章有生命的种子与死亡的种子，但在启示录末了，我们看见这些种子的终极完成，死就是最后的仇敌，被扔在火湖里，生命在新耶路撒冷里洋溢，因为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水的河，有生命树长在其中。新耶路撒冷从中心到圆周是生命的城，撒在圣经开头的生命的种子，终极完成于生命的收成，而死亡的种子，终极完成于死亡的收成。因为生命与死亡的种子在全本圣经里生长，我们就能在圣经里追溯生命线与死亡线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在罗马书5-8章里出现的这两条线。创世纪二章有一个三角关系，牵涉到神、人和撒旦。在这章里，人面临两个源头，就是神这生命的源头与撒旦这死亡的源头。罗马5-8章有这三角关系的继续，之中这三角关系会有两个终极的结果。消极的事物要随着死亡被扫进火湖里，但积极的事物要随着那些蒙了救赎的人流进活水的城里。今天我们都朝着这终极总结前进，信徒向着新耶路撒冷，不信者向着火湖。许多基督徒在每天的经历中，一脚在生命线上，另一脚在死亡线上，另有的基督徒则在二者之间犹疑不定。可能昨天你在死亡线上，但今天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，你又在生命线上。现在让我们从罗马5-8章追溯这两条线。5:12说，这就如罪是借着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借着罪来的，于是死就遍及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这里我们看见罪和死的进入。14说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。在这两节里我们看见死亡线。在17我们看见生命线，那里说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借着这一人做了王，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，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了。在21保罗宣告，使罪怎样在死中做王，恩典也照样借着义做王，叫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远的生命。罪带进了死，但恩典借着义带进生命。所以 在五章里我们看见死作王，以及生命带着恩典作王。六章四节说，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。我们不该留在死的作王之下，那要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，并留在生命线上。下一节说，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，也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。我们在他死的样式里，就是四节所提的浸礼，与他联合生长，也必要在他的复活的样式里，就是四节所提的生命的新样中与他联合生长。在基督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，就是在生命的新样中。然后十一节告诉我们，在基督耶稣里像罪当算自己是死的，像神却当算自己是活的。这些经文指明六章也有生命线和死亡线。现在我们来到七章，这是许多基督徒不甚喜欢的一章。这里我们看不见生命，只看见杀死，只看见杀害与死。十一节说，因为罪借着诫命得着机会诱骗了我，并且借着诫命杀了我。罪是用律法做武器来杀我们的杀人者，这该警告我们不要转向律法。我们若转向律法，罪会起来。好像说，真好，你转向了律法，你正好给我这绝佳的机会用律法杀你。保罗是一个曾经给这样被杀的人，他在24节呼喊，我是个苦恼的人，谁要救我脱离那属这死的身体？这死是指罪借着律法的武器所导致的死。我们从七章往前到八章的时候，发现在八章里主要的是生命，不是死亡。八章二节说，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。为着生命之灵的律，哈利路亚。十节继续说，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，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，灵却因义是生命。照着六节，我们的心思若置于灵，我们的心思也要成为生命。不但如此，赐生命的灵若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安家在我们里面，他甚至会将神的生命分赐到我们必死的身体里。所以不但我们的灵和心思是生命，甚至我们必死的身体也能活过来。照着罗马书八章，我们这人的三部分就是灵魂体都能接受生命。我们的灵是生命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进到我们的灵里，我们的心思能成为生命，因为内住的基督正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。不但如此，神生命的扩展甚至会达到我们必死的身体，叫他活过来。为着罗马八章的生命，我们赞美主。正如我们所指出的，这章里有四重生命，就是在神圣之灵里的生命，在我们人灵里的生命，在我们心思里的生命，以及在我们必死身体里的生命。虽然罗马八章有这样的四重生命，死却还在，乃是到了启示录二十章才只有生命没有死。那是死就是最后的仇敌，要从人间被扔在火湖里。所以在新耶路撒冷里将只有生命的元素，没有死亡的元素。然而今天我们里面有生命的元素，也有死亡的元素。所有已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丈夫应当爱自己的妻子，妻子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。然而在创世纪二章，我们没有读到丈夫爱妻子或妻子服从丈夫，不过这样的事是包括在十七节的善里。丈夫爱妻子或妻子服从丈夫就是为善，反之丈夫恨妻子或妻子背叛丈夫就是作恶。在圣经末了，我们又看见生命与死亡这些词，而没有看见爱与服从这些词。所以圣经的开头和末了 创世纪和启示录都有生命与死亡，罗马书5-8章也是一样。在这几章里，保罗没有说到丈夫爱妻子或妻子服从丈夫，他在别处说到这些事，但不在这里。反之，在这几章里，他非常强调生命与死亡，他似乎不在意爱或恨、服从或背叛。人可能非常爱人或服从，却是死的。神在他的经纶里所在意的，主要不是我们的善或恶、服从或背叛，他只在意我们是活的或死的。每个死了并埋葬在坟墓里的妻子都是服从的，他绝不发表自己的意见，但神不要死的服从，他渴望我们都是活的。这是在罗马5-8章里，保罗没有说到服从或背叛，乃说到生命与死亡的原因。罗马8章6节不是说，心思置于灵就是服从，心思置于肉体乃是背叛。保罗写这段话完全在神的灵里，并且在神的经纶里，他不在意善或恶，只在意生命与死亡。善与恶属于知识树，就是死亡树，对与错也属于这棵树，因此我们不该关切对与错，而该关切生命与死亡。在神的经纶里，仅仅是善的并不够，我们也许是善的，却仍是死的。神的经纶需要我们在生命里，我们可能对了却是死的，也可能错了却是活的。幼稚园充满了吵闹的男孩和女孩，但这些孩子非常活。虽然幼稚园的孩子也许很吵闹，有时还很顽皮，但我喜欢他们的情形过于坟墓的安静和秩序。所有埋在坟墓里的人都是合法且很有规律的，但他们是死的。你喜欢活的错还是死的对？我宁愿是活的。从死亡迁到生命，或从生命迁到死亡，是很容易的。换句话说，不从一个范围迁到另一个是很困难的。例如，我们很容易就能打开电灯，正如我们很容易就能关上电灯一样，死亡与生命也是一样。我们能打开灵的开关，而在生命里；也能关上开关，而在死亡里。电是生命之灵的绝佳例证。电是看不见的，人也无法彻底明白电。生命之灵也是一样，我们要应用电，就必须先把电安装在我们家里，然后我们需要使用开关。感谢主，神圣的灵，这属天的电已经安装到我们的灵里。无论我们感觉如何，那灵就是神圣的电以及开关，都在我们的灵里。生命在我们的灵里，死亡在我们的肉体里。亚当在园子里的时候，生命树与知识树都在他外面，但今天这两棵树在我们里面，就是生命树在我们的灵里，死亡树在我们的肉体里。在圣经里，肉体这个词不但指我们败坏的身体，也指我们整个堕落的人。为这缘故，圣经称堕落的人为肉体。罗马书8章6节说，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，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。将我们的心思置于我们的所事，就是将它置于肉体。将我们的心思置于肉体，意思不仅是将它置于我们的身体，这意思是将它置于我们这人，我们的己。例如，有人也许觉得自己以往很坏，现在他也许竭力为善，这是将心思置于肉体，置于无望的己。有些基督徒以为他们若将心思置于属世的娱乐，就是思念肉体。当然，将心思置于这样的事，就是将它置于肉体，但这不是思念肉体唯一的路。甚至你定义爱妻子，这也是狡猾的将心思置于肉体。当我们受试探要定义为善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祷告，主耶稣怜悯我，离了你我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就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，不是置于我们可怜的己。 不但如此，我们不该将我们的心思置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，让我们把将来交给主。家丁亚伯拉罕蒙神呼召以后，求主告诉他第二天该往哪里去。主可能说，亚伯拉罕，平平安安地享受我，将明天交给我，今天安息在主里，并将明天交给他，就是将心思置于灵。因为许多基督徒没有看见这点，他们常常劝诫别人或劝告别人该做什么，这是鼓励人将心思置于肉体，结果就是死。在我早期的指示中，我不但劝告别人，也劝诫自己，结果我被杀死，别人也被杀死。赞美主，生命的神在我们的灵里。虽然我们也许知道这点，但我们仍需要学习如何凭着内住赐生命的灵而活。重要的不是我们有多少知识，乃是我们有多少凭着基督而活。让我告诉你一个有助于说明这点的故事。我年幼的时候，家乡的人多半仍用油灯，那是没有电。我做孩子的时候，常常清理灯，装上油，然后点灯。甚至我们家里安装了电以后，我仍习惯用油灯。有时候我开始点灯，别人就笑我，然后提醒我只要使用开关。虽然新东西电已经安装好了，我还不习惯使用它。在基督徒的生活里，原则也是一样，我们受培育，受训练，要凭着自己而活，这是我们的习惯。甚至主耶稣安装在我们里面以后，我们依然习惯凭自己而活。然而我们需要养成新的习惯，凭基督而活的习惯。因为许多得救的人没有这新的习惯，所以罗马七章是必须的。我们需要看见异象，基督这生命活在我们的灵里。因为他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但必须放下罪恶的事，也必须放下我们老旧的生活方式。我们需要从凭自己而活转到凭基督而活，这需要我们留在灵里并照着灵而行。我们一失去与灵的接触，就与生命隔绝，并且立刻在死亡里，不需要等死亡进来。例如我们一关上房间里的灯，就在黑暗里，不需要等黑暗进来。关上灯就把我们摆在黑暗，照样与灵分开，就把我们带到死亡里。甚至薄薄的一片绝缘体也能切断电流，同样甚至很小的事也能使我们与灵里的生命隔绝。因为我们在三角关系里牵涉到神在我们的灵里是生命，以及撒旦在我们的肉体里是死亡，我们就需要养成留在灵里的习惯。我们不该定义为善，我们只该转向我们的灵，并且同那活着的一位留在那里。这习惯不容易养成，但这习惯是可以养成的。罗马六章十一节告诉我们，向罪当算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当算自己是活的。然而这事的经历是在罗马八章的灵里。我们在灵里与主同在，就自然向罪是死的，向神是活的。你若不在灵里而试着这样算，就会发现你越算就越在死里。我们看过，与灵隔绝就是在死里。例如你发脾气，原因是在你与你的灵之间已经有某个绝缘体，不是你发脾气然后与灵隔绝，乃是你与灵隔绝所以发脾气。你的灵周围若没有绝缘体，就没有消极的事物能胜过你。反之，在你灵里神的生命会吞灭一切死亡。我们的经历正是这点，当我们在灵里，里面神的生命就吞灭每一样消极的事物。但我们移绝了缘，因而与灵隔绝，我们就在死里，甚至最小的问题也无法处理。我们要来看一个宇宙的征战。神的经纶不是善或恶、对或错的事。不仅如此，神的经纶不是伦常的事。照着伦常的标准，我们该为善， 不该作恶。然而神的经纶全然是生命或死亡的事，在生命里就是活出神，在死亡里就是活出撒旦。我们乃是战场，神与撒旦之间的宇宙战争就在我们里面猛烈的进行。这战争的结果乃断定于我们将心思置于何处。我们若将心思置于己，因而与灵隔绝，撒旦就得着地位；但我们若留在灵里，并将心思置于灵，神就得着胜利。这正是八章十三节里所描绘的。那里保罗说，因为你们若照着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但你们若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，必要活着。我们必须靠着内住的灵致死旧人的行为，这样做就是活着。让我们为这点祷告，实行这点，并养成留在灵里的习惯。我们越养成这习惯，就越要活着，且会离死亡越远。